在观境界的时候，必须要用正常的心，如果我们的心贪就会沉重。我们修行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其实就是认识了解我们自己，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练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有一天彻底的了解了之后，就可以放下这个对于身心的这个执着跟抓取，苦在这个身上，苦在这个心上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放下，也就是能够放下身心，也就是能够放下苦了，就可以解脱了。修行事实上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牢牢地抓住原则，别带着贪心去修，而且也别偷懒。偷懒懒惰这是最坏的罪魁祸首。比如有的人来做禅修报告，一来说龙婆这个有什么这个指导，那就请吧。你都不动手修行，你都不实修，那让我们教，那没有法可以教啊。法并不是这个做笔记，然后到了时间就打开看，或者不像在网络里面想看就直接可以搜索，不是的。如果我们不修行，去找高僧大德，他没有法可以教，不是说他不慈悲，而是心没有法可以流淌。那为什么要去这个讲分享呢？就类似于有一次龙婆领十一令当，他带一群弟子，一群弟子去顶礼龙普文长老，然后请他讲法，他这个一声不吭。他一声不吭，后面说，因为这个心如果没有准备好，讲法就好像是把水这个倒在狗的背上面，那个大概看得出这个想象这个画面出来，谁曾经养过狗的，把水浇到它的背上面抖几下就没了。如果我们的心并没有要去真的去一心求法的话，即便是高僧大德讲给我们听，那也全部都扔掉了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一心求法的，非常求上进，有这个信仰要实修，那个法就可以流淌出来。高僧大德有时候说的不多，说一个词两个词我们明白他就停了。像以前的高僧大德就讲得非常的短，不会讲很多，不会像龙婆讲这么多的。他说的很短，原因是因为平常每一次跟他们去学的时候是小的团队，没有几个人，他教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性的教每一个人教的很短，一句话两句话。比如像龙婆讲法，有时候听法的人1500人或者有的更多，如果一对一的互动就讲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并不是一模一样的，每个人的根基秉性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教很多人的时候就必须要教很比较宽广一点，面比较宽广。如果我们动手去实修，我们来做禅修报告，这个就是属于一对一的了，这个就是属于私人定制式的法，那就会比较细腻，比较微细，不跟那个很面积很宽广的法就不一样。有一段时间龙婆曾经发懵，所以高僧大德这么教，但是为什么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去跟他请教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啊？事上是一回事， 但是，一当我们吸收法到我们心里面来了，然后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根器秉性，然后流淌的就不一样了。去跟高僧大德请教了之后，就会发懵。有很多人听龙坡检查长袖进度，现在检查长袖进度很短了，以前检查的很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们大家很勤奋的去修行，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以前龙坡检查长袖进度，一次检查一个人，别的听的人就会发懵。哎，为什么他修行，他什么修行的？为什么听不懂呢？为什么不一样？法呀，在听这个经典、听理论阶段的时候是一样的听的，但是动手实修了之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了。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器秉性就会有差别。我们大家牢牢地抓住修行的原则。修行的原则，说得简单一点，其实就是学习的原则。修行在佛教里面的这个，其实就是学习，学习戒，学习禅定，学习智慧。其实这个就是修行。比如说，我们持戒就是已经是修行了。我们打坐，正确的去打坐，也就是修行。我们修毗婆舍那也是修行，因此想修行呢，其实就是学习呀，学习戒，学习禅定，怎么做才可以升起禅定？学习怎么样才可以升起智慧？其实就是学习三个范围，三个板块，戒是属于基础。训练好了之后，禅定很容易升起。禅定训练正确了之后，智慧很容易升起，用的时间不多的。如果禅定是正确的，开发智慧是非常的短的，就会明白了，就顿悟了。如果禅定不正确，不会有结果的，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因此，修行啊，其实就是学习。佛教徒的职责是学习，学习是为了知道实相，知道生命的实相。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就是明法跟色法，因此我们去认识探究明色的事实，这个把它组合成我的明色的他们的事实。学习一旦如实照见，心就会松开执着抓取，就会觉得。这个身体根本没有哪里是有好的，不值得执着；心也不是什么殊胜的宝贝，不值得执着抓取。所以他才会教导说：因为如实照见，所以就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就会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才会解脱；因为解脱，才会知道说解脱了。接下来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我身已净，身其实就是心去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所谓的身，这个身是指获得那个六根，在我们修行，我们就看到心去把六根抓取起来。如果觉性智慧，如果这个足够快的话，它有时候放，有时候放，有时候又抓。如果智慧还不够的话。比如我们修行，有时候我们的心会放下心，然后放下了之后，很快又抓取起来了。一旦抓取起来，我们想办法让它放，它也不放了的。但是，一旦我们看到说心事先生法印，它就会放，但是放依然会抓，再抓取起来，智慧还不够，看到三法印看得还不够。但是仰赖于看到三法印，不停地修下去，忍耐。有一天看到四圣谛，看到苦，彻底地看到苦的圣谛。苦的圣谛就会看到，先会看到身，这个身体啊。比如说，我们以为说身体是时苦时乐的，在。彻底的照见到苦的圣谛，是了解到这个身体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而不是苦跟乐。 如果看到身体是苦，这个称之为知苦了。知苦就是知道是身体了，就会把这个心就会把身体彻底的还给世间。身体是属于世间的资产，所有组合成我们身体的部分，全都是物质现象，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仰赖于这些物质元素组合，这个因为业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获得这样的这个身体，这样的色身。事实上，它仅仅是物质现象，是属于世间的资产。一旦心彻底的照见了，就会彻底的扔掉，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的时候，那是属于初步阶段的法，那是属于初步阶段的智慧。因为我不存在。中间阶段的智慧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也就是色身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而不仅仅只是不是我了。不是我，这是初果的圣者就已经看到了。但是看到说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就已经开始契入证悟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了。我们看见了吗？我们一开始就误以为这个身体是我了，所以就还没有证悟到初果。初果的圣者再也不会觉得身心是我了，并没有想象了，而是感觉，是彻底的那样照见了。至于这个初步阶段的智慧，是看到说这个身、这个心不是我，我不存在。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只是蕴藉，但是心依然在抓取。类似于我们借别人的家，我们这个靠别人的家住，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家了，但是我们觉得很可惜，不想搬迁。就类似于我们修行知道了事实了，五蕴不是我了，但是依然抓着。要想不再抓，除非看到苦。一修行到了某一点，看到这个身体是纯纯粹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看到身体是苦，这个是属于中间阶段的智慧。初步阶段的智慧是看到这个身跟心，无论是名色还是五蕴，都不是我，不是我的。中间阶段的智慧是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高阶的智慧是看到心本身就是苦。在看到身体是苦，心就会放下身体，不再执着身体，不再执着身体，就不执着五欲。这个因为身体是由色、眼、耳、鼻、舌、身组合而成的，是会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或者是接触到五欲的这个所缘，只要还不是三果的阿罗汉的圣者，心就依然还有感官刺激，还执着于身体，执着于眼耳鼻舌身，依然执着于色声香味触，不停地修行下去，一旦能够放下，不要了，这个身体是纯纯粹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就会放下，身体能够因为如实照见，所以有厌离；因为厌离，所以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所以解脱。因为放下身体，再也不苦了。从此开始，身体苦，但是心再也不跟他一起苦了。修行最后阶段的修行，就会直接这个直趋心了。然后我们修行，不停地修行下去，起先呢？比如我们大家，我们的心是苦，苦很苦，很苦，有时候苦，有时候乐，但是大部分是苦哦，久久才会有一点点快乐，心就会饥饿快乐，不停地去寻找快乐，心就会讨厌苦，不停地害怕苦。一旦我们修行，我们看到身体的事实，已经放下身体了，心不。再也不会追求这个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而获得快乐，不要这个感官刺激了，会有更细腻的快乐，也就是禅定的快乐。心获得了快乐，获得了宁静，知道了说禅定的快乐，禅定的外乐，这个超越感官刺激太多了，超越太多了。但是原来我们不会入禅定，心没有禅定。 我们就会觉得说，感官刺激是很可口的。去看电影有快乐，去听音乐有快乐，去追求美女有快乐，去追吃好吃的东西有快乐。我们认识的只是很可，这样很可怜的快乐，也就是感官刺激的快乐。如果我们修行，一旦我们心有禅定，不需要什么来到道果涅槃什么的，只需要有禅定，那些外道的隐士之类的，心就可以压制感官刺激，知道说感官刺激是很粗糙的，是居士的，是属于很低贱的，是很肮脏的。因为心有了禅定，就可以压制这个欲界的贪，这个心也不会对谁生气，不想跟谁攀缘，心有禅定，然后那些这个嗔的这个五盖也无法运作，心有禅定在，散乱这个烦躁也不会升起，心不散乱，不散乱也不会烦躁，心有禅定在，很满意，很知足，他就不会想太多，不会有什么有疑问，心有禅定在，心就不会昏沉瞌睡，这个依然还是凡夫的程度，但是获得禅定了。可以压制五盖，把它压制下来，心也有快乐。因此，一旦我们修行，我们能够入定了，对于感官刺激的饥饿就会大大的减轻，就会觉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焦昆罗长老曾经提及过，这个说这个那些这个读很多书的那些很多经典理论的那些这个出家师傅嘲笑说还没有学很多也没有摆脱感官刺激，但是他说的是一个谜语，他说这个就是学读书读得很多，但是依然还会去找那个大屁股，认识吗？这个男生就会这个饥饿，这个就会迷在这个。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那个很脏，根本没有兴趣，不值得去抓。有的只是让心燥热，没有快乐，看到吗？如果我们能够入定的话，可以压制这个感官刺激，但是只是暂时的压制，但是很快又会再次升起。一旦禅定什么时候退失，感官刺激又会有势力了，还不能彻底的断，只能够来修毗婆舍那，来修毗，不停的修毗婆舍那。这个升起初阶的智慧，看到说我不存在，这个身跟心不是我，但是依然还紧抓不放。接下来不停的修行。第二阶段的智慧，也就是中间阶段的智慧升起，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眼耳鼻舌身本身就是苦。一旦看到苦，彻底的照见这一点的话，心就再也不，这个就可以彻底的断这个五欲的贪了和嗔了，因为看到说它本身就是苦，为什么要去抓呢？修行就会直趋于到心，因为已经彻底的了解身了，学习身体已经结束了。佛教是属于学习的事情，如果学习身体结束了，毕业了，也就是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接下来的修行就直接切入到心，就会来学习探究这个心了，直到彻底的照见，心本身就是苦，就会把心彻底的还给世间，就再也没有负担了，就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了。我们还没有看到身体是苦，也没有看到，我们是看到身体是时苦时乐的，心苦是苦，更加没有看到。我们以为心是时苦时乐的，如果还有选择，还有苦跟乐，那就会想得到快乐，讨厌痛苦，喜欢一个，讨厌另外一个，心就会产生挣扎纠结，就会升起欲望挣扎。是心的挣扎，称之为有；心挣扎造作，也就是创造有了。一旦有了，如果是欲有的话，心就把眼耳鼻身抓取起来，是为了可以用于作为 这个品尝感官刺激的工具。最后的阶段，比如是上古的阿拉罕的圣者，他的心这个自动自发是有禅定的，心不会跑到五欲，这个来，他的心处在这个梵天神的梵天界，但是依然连照于禅定，喜欢就会看到说，心如果没有禅定，它是苦的；如果心有禅定呢，哎呀，快乐。依然还有两个，看到吗？有苦和乐，就依然还会这个趋乐避苦，心依然有选择，还有两个选择，两个选项。什么时候觉性禅定智慧真的圆满了？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如果这么照见，就彻底的把心还出去，还给世间，再也不要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五蕴全部放下了，心再也不抓，不用抓取什么了。在我们彻底的照见到说，感官刺激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心就会放下，不再抓取眼耳鼻舌身。在心有彻底的有智慧照见到说，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也再也不把心抓取了，这个不抓这个六个根本六根了，因此身就不存在了。身也就是心去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这个慢慢的修行，这个放了之后，身就会彻底的止息，这个有和身彻底的止息。如果修行会看到身彻底的止息，也是再也不抓什么了，也有彻底的止息，也就是心再也没有挣扎跟纠结了，造作也没有了，这个放行离立，这个修行彻底的结束，学习毕业了，学习探究五蕴已经彻底的这个毕业了，彻底的毕业了，然后这个博士毕业了，已经没有什么要学的了，这个放行离立，应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应该做的事情要做什么？提升戒学心学慧学，提升戒定慧已经到了这个极致了，升起了 解脱了，心已经抵达解脱纯净无染了，也就没有什么再需要学的了，这个称之为这个放行离立，就不需要再学了，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做，这个可以比这个更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因此证悟阿罗汉的时候才会说，这个身我身已尽，放行已立，所作已做，这个其他为了像这样的工作要做的已经不存在了，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龙婆这个从高僧大德那边这个吸收这个过来的，大家不需要想着说龙婆是阿罗汉，不需要这个挂牌，这个很多人都浑水摸鱼的喜欢挂牌阿罗汉，汉来汉去的，这个有老婆了，别去愚昧，我们并不是真的知道，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修行，我们才会有次第的明白。比如如果我们或证悟到出国，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凡夫，我们就看得出来，看比那个更低的或者是贫瘠的，比自己更高的就看不出来，那就是这样子的。究竟大家来听法，听法是为了什么知道了吗？是为了知道学习的方法，这个知道学习的方法，别说凡夫必须要学，出国的圣者、二国的圣者、三国的圣者依然还需要学习，所以称之为有学。有学也就是依然还需要学习的人，看到了吗？实际上工作真正的工作是学习，至于阿罗汉称之为无学，再也不需要学了，因为他学已经毕业了，学完了。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树立这个目标，我们学法是为了要探究学习了解生命的实时，如果我们了解生命的实时，心就会放下，不再执着身心， 这个生这个心本身就是苦，直到心不再把苦抓取起来，心就不苦了，剩下的心就彻底的摆脱苦了。慢慢的去训练，初步的阶段，用心先用心去持戒。我们还没有看到戒的好处，初步阶段没有持戒，会没有看到它，看不到它的价值。仰赖于信仰，说佛陀教导我们持戒，高僧大德教我们持戒，我们仰赖于信仰来试一试，并不是相信，而是信仰。这种层次的信仰是只是说来试一试，来先持戒试一试，说是不是真的好，很容易相信，也就很蠢了。但是完全不相信不去做，那是最蠢的了。来试着持戒试一试，就是这五条，但是要持续的持久一点。比如有的人呢不喝酒，在安居期间不喝酒，以前有一个这个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龙坡这个出生的时候赶上他的时代，他比别人更奇怪，别人是在余安居期间这个不喝酒，但是他是余安居期间喝酒，但是一旦余安居结束他不喝了，别人就批评他说你不懂得在余安居期间这个敬酒，那些这个戒酒，这个那些喝酒的人，他说这个在余安居间只是三个月啊，那个他只是喝三个月，然后这个禁酒九个月，哎，谁比谁更好？那些这个其他人都呆住了。如果跟龙婆来反驳，龙婆就说，哎，能够忍耐九个月，禁酒九个月，这个很好，但是为什么不把他彻底的禁酒呢？因为自己的知见，我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与众不同，但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现在见到，就会告诉他，但是告诉不了，因为他先死了。但现在余安居期，现在如果余安居期间我们敬酒，曾经每一天喝酒，余安居间真的不喝。一旦余安居期间这个结束了之后，别着急去喝酒，试着继续持，再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回过头来回想一下，我们就会。这个心里面心满意足，我们有这个像我们下定决心培养美德已经成功了，心就会有快乐有力量。我们回想到自己持的很好的戒了，那个属于戒随念，我们可以获得的事物就会是获得禅定，我们的心就有快乐宁静。这样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去学习，看到了吗？用心持戒了，我们可以获得什么？获得禅定了，就慢慢的去训练。如果我们的戒很好，我们的心不散乱，不会太散乱。没有戒的人就会散乱的很厉害，比如说想着去跟别人的老婆发生不正当关系，必须想很多，必须做规划，怎么样才不会被别人这个发现，必须要做房这个。但是这个如果跟家里面的老爷子老太太在一起，时间没什么感觉，很舒服，但是别告诉他。我们知道自己内在，这个是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不死，所以才可以死。这个那个阿姜拉就笑，这个笑得很过瘾，很爽。看了，如果我们持戒，我们的心就有快乐，就会很容易宁静。想着要杀人，这个心是不宁静的；想着对别人慈悲是宁静的；想着要偷盗他是不宁静的；想着说要这个帮忙他是宁静的。对自己的配偶忠诚是很安静的，想着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是不宁静的。我们可以观察，如果我们有戒，心很容易宁静，很舒服，心没有太多的负担。要提升来到有禅定的阶段就会比较容易。如果我们的心有很多的负担，因为我们破了很多的戒，要想修习禅定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因此初步的阶段，我们先下定决心先持戒，初步的阶段先下定决心仰赖于信仰，佛陀说要持戒，我们就试着持一次，高僧大德说要持，我们就试着持一次，来试一试， 然后我们看到结果。持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自己知道了，哎呀，持戒有好几个好处呢。比如我们不喝酒，看到了吗？钱也更多了，不会白白的这个花掉了。觉性、正知也会更越来越好，这个自己的这个信用会更好。那些这个喜欢醉酒的人，别人不相信的。持戒，我们不偷盗谁，我们忠诚，我们的信用也会越来越好。有些人说他是这个欠债，这个上亿的欠债，方法就是不还债，不还债。现在有一些这个有钱的这个生意人，有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个，然这个，因为这个他们到处去这个借钱，但是说老婆跟自己无关的不还债，这个并不是真的有快乐，心里面是想着要这个占用别人的，占有别人的，心是没有快乐的。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满意于自己所拥有的和所拥有的这些，那本身是有快乐的。因此，持戒、少欲知足，我们的生命就很平和平静。一段，那我们持戒一段时间之后，训练自己这个一段时间知道少欲知足，我们的心有快乐。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我们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宁静，很容易宁静。比如有的人说：“哎呀，怎么修行的心就永远安静不下来？怎么做比较好？”试着去持戒试一试，试着少欲知足试一试，试着去追求宁静极静试一试，试着不去攀缘，不去太跟别人攀缘了，包括。这个不只是一味的上网，那上网也是在攀缘，没有见面，但是通过手指在攀缘，然后送信号在攀缘。我们试着去勤奋的去修行，精勤的提起精进，看嘛，不会这个怎么会不好呢？戒也会好起来，禅定也会好起来，那是自然这样子的，很容易做了。因此要持戒。在法方面，要试着去训练少欲知足，别太贪了，满意于自己所拥有的、所呈现的这些。别如果满意于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就不会去偷盗谁，不会跟谁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有好的法，就会让我们的戒更容易干净。戒和法是相互帮忙的，慢慢的去训练自己，初步的阶段试一试，试了之后我们看到成果，我们的心变了。我们的生命更快乐了，我们就会，哎呀，升起信仰了。这个真的信仰，这个源自于智慧升起的信仰，而不是源自于相信和迷信。这样的智慧是源自于我们看到事实了。我们持戒，我们少欲知足，然后我们的心很清凉快乐，我们看到成果，就会升起了这个信心，想更修行了，去实修了。持戒再也不是难事了，因为持戒了很舒服，不会持戒了就会很困难，会持戒了之后就会很舒服。一旦我们的心有戒，禅定就会很容易升起。想到自己持戒持得很好，回想起来的时候，禅定就升起来了，很简单。或者是做固定形式用功，我们的心。没有想到要伤害谁，没有偷盗，没有什么想得到谁的什么，我们的心不挣扎。一旦我们的心不挣扎，心就有禅定，禅定就很容易升起。就感觉去观察小孩子很容易训练禅定，一旦年纪长大了，一旦年纪大了就难，很难训练的。龙婆7岁的时候，龙婆女尊者训练。教导训练安般念，修了没有几天，心就安静了，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想太多的，从来没有跟谁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喝酒，没有去伤害动物，没有欺骗谁，没有偷盗谁，那性子小孩子就好像是依然很干净，一张白纸，因此让他去打坐，心很放松。 很干净，打坐很快就宁静了，不散乱。我们大家呢，就类似于布啊，这个已经很肮脏了的布，要想把它洗干净了，并不容易，必须要忍耐。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那个脏，我们生命的脏东西累积的很多了，要想训练让它干净起来，必须要花时间，必须忍耐。小孩子就好像白布，它没有脏，修很容易干清洁。我们是属于很脏的布，就必须要忍耐，做了也要做，不停的去提升。这样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变成一块干净的布，即便是旧的布，但是还是干净的。慢慢的去训练，小孩子打坐就很容易，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我们呢，我们修禅定很难，因为很麻烦，很多事儿。打坐很快想到工作的事儿，说着做着想到，哎呀，这个老婆真的喜欢抱怨啊，就做着做着，哎呀，夜晚还没有喂狗的食呢，看他们小孩子就没有了。我们想东想西，一整天想东想西，工作还没做完，必须要到了时间，要必须这个工作要必须要这个上交了，所以小孩子就很容易训练，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训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从现在开始，那也不至于太晚。曾经有一位高僧大德，就是这个时代，不需要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也有一位这个大家上师尊者，他也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出家的，他也证悟阿罗汉的。我们的时代也有这个龙达潘冷这个长老，他是苏宁人。龙达潘冷他是60岁时候来出家的，然后很认真修行，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特别的美，特别的庄严，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好。我们大家还没有来到绝望的这个程度，用心依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战斗，能战斗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程度了。因此用心持戒，每一天做固定习气练习，我们的心才不至于散乱。让做固定形式的方法初步阶段的时候，去给心找一个呆的地方，选择一个呆的地方，心呆着跟呆在一起舒服的这个对象，跟他在一起了有快乐的对象。为什么必须要选您心喜欢的所缘，心跟他在一起有快乐的？如果心有快乐，心就不去找别的地方的快乐，心就不散乱，所以快乐才是升起禅定的静音。比如像龙婆，如果惜佛护陀，哎，有快乐呀。因此龙婆需要修宁静的时候，就惜佛护陀，心不跑到别的地方去，心处在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处在单一的所缘，心就会有禅定起来了。因此自己要做固定行功的时候，就直接去观察自己，我们跟什么类业处在一起了，很舒服，有快乐，然后就去跟那个所缘在一起，业处在一起，有快乐，必须是善的。但是如果骂人那有快乐，说这样一直骂人那就不行，烦恼习气会膨胀。跟业处在一起了，这很舒服的，不会引诱烦恼习气的，在一起了有快乐。我们并不必须要强迫让心宁静，因为心有快乐的所缘，他为什么要去出去找苦？为什么呢？他就不会流窜，他处在当地的所缘。这个心是属于梵天呢，梵天神呢，他就不会去找这个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感官刺激了。我们要看自己跟哪个所缘在一起了有快乐，就去跟他在一起，轻松的跟自在跟他在一起，别期待结果，期待结果想让他好快乐宁静，心就会散乱。完全的跟他在一起，轻松的跟他在一起，去觉知觉知，很快就宁静了。一旦不停的训练下去，一旦我们的心很精神了，别止步于此，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这个跟业处生这个把生死托付给他，试着训练偶尔放一放，训练偶尔放一放，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原来的业处，但是我们去紧紧的抓在一起了，并没有去守着他了，并没有让心跟他连在一起了。我们跟业处还是原来的业处在一起，但是变本来去观业处的，接回来观自己的心了， 完全是这个心跟所缘是如影随形的。如果想让心宁静，就去找一个有快乐的所缘，让心跟着在一起。比如说，让心这个住的家，然后想让心开发这个安住，开发智慧，别只是一味的睡，睡就是懒惰。什么时候可以让别人那么这个财源滚滚呢？那我们就不只是一味的睡，轻跑，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心就会跑到业处上面，及时的知道；心要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知道。放开让它去工作，它会跑到这里，跑到那里，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心滑到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常常的去知道。接下来，心能够记得心的移动的状态，心移动的这个状态，心称之为这个能不能称呢？称之为心往外送。心能够记得心往外送的这个状态，一旦送的一瞬间，觉性自行升起。觉性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是因为常常看到境界。比如说，我们看到心跑，常常的看到，接下来心一跑，马上知道。在我们知道心跑的一瞬间，跑掉的心就会灭掉，跑掉的心是散乱的心就会灭掉，不跑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而且是没有刻意的，心就会升起禅定，就会升起安住，而且是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这样才是可以的。如果还刻意让它安住，就会是紧盯的，依然还不行，无法真的做开发智慧，因为依然还有进去干预心。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心就会从明法设法成立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抽身出来只是变成光者，心就会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的职责，所有的现象，这个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照见。一旦我们的心神安住的觉醒捕捉到身体，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心，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被觉知的、被观察的对象。智慧升起了，看到说没有个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如果心是安住的，觉醒捕捉到感受苦在身体里面的苦乐，或者是心里面的苦乐，就看到感受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身体，不是心，不是我。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觉醒捕捉到行运，比如说贪嗔痴这些的，心生气了，我们知道的一瞬间，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就会看到生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生气不是心。心不是生气，心是在感知到生气，生气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是无常、苦，同样也不是我。这样我们就慢慢的提升自己，看到色，看到这个身念处，看到身体了，不是我。觉醒捕捉到感受，看到感受不是我。这个觉醒捕捉到这个行运善不善，看到善不善不是我，最后就断，然后最后进到这个心里面。一旦我们心是安住的够了，而且是没有在呵护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再来到开发智慧的这个阶段。开发智慧，你会看到心一会是安住的，一会滑到眼根去感知画面，一很感知到眼根，很一瞬间就会灭掉，升起。一根方面工作的心，如果没有决心觉知到心工作方面，然后心会灭掉，心又会安住起来，心一会又会感知到耳根的所缘，决心及时的捕捉到这个鼻感知到鼻根、舌根、身根或者心跑去想，就会看到心跑到六个根门，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心是观者，我们就会看到，哎呀，心是生灭的，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现在是觉知的心，一会儿看成变成看画面的心，心一直只有一颗，一直升起一颗，但是并不是只有一颗。觉知的心，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说，那个属于大善心，这个无形，这个带智慧的大善心，大善心也就是属于善的心，无贪、无嗔、无痴，是柔软的、灵敏的，适合这个。老老实实的感知所缘，这个属于大善心的这些特质，属于大善心，然后是这个伴随着智慧的，是能够看到三反应的，无形是无形的，并没有刻意让它升起，并没有刻意人为。如果刻意还刻意有刻意在，就是属于很弱的 善法并不是真的开发智慧，指的是思维分析而已。我们必须要训练，知道我们的心安住，有自动自发的觉性，有自动自发的禅定，那和真正的开发智慧才会发生。一旦心安住，觉性捕捉到色法，就看到色法事前三法印，捕捉到这个名，这个感受也会感着感受事前三法印，感知到行运，行运也是事前三法，感知到这个心，心也事前三法印，最后我们就发懵了。我们用什么在观心呢？心是观者呀，有心不是只有一颗，觉知的心升起就会灭掉，升起去看画面的心，去看画面的心生了就灭，升起觉知的心，智者的心必须是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心生不停的生交替的生灭，在六个根本不停的交替生灭，最后就会彻底的照见到心是无常的，升起在眼根的心是无常的，耳鼻舌身意根的心是无常的，没有哪一个心是恒常的，那个心是升起在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意根，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是苦是乐，指挥不了，这个是无我。一旦照见了这个，我们就完全能够明白法了，我们就会知道我不存在，色受想行识不是我，仅仅只是这个生灭生灭随顺因缘生灭生灭的现象而已，我们指挥不了，这个是出果的须陀洹。进一步的修行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就不再对于身体有执着，不对五欲有执着抓取，修行就会直接切入到心，就会看到心本身就是苦，一旦看到心本身就是苦，这个我们称之为知道苦的圣地了，就会放下心，再也不会把心抓取起来，这个做的工作就做完了，这也再没有别的工作要做了，因为放就放了，再也不抓了，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修行的这条路，必须要战斗。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讲到这里，时间到了，这个45分钟了。这个对于那些做长修报告的人很可怜，一旦龙婆说讲法讲完了，唉，就叹气，叹气，叹气。要做长修报告很郁闷，那为什么要做长修报告呢？稍等一下。一号，每天进行大概3个小时，透过这个鼻孔处来观呼吸来修行，感觉到气息进入息凉出息热，同时配合西佛呼陀，有时候同时加上听长老的开示，现在觉得离世间越来越远了，决心升起得更快了，每天的修行都好像是从头归零开始，拿来供佛请求继续的开示。二号，这个给你这个大拇指，觉得和一个拇指还不够，给你两个大拇指。一号真的很棒，不错不错，你开始已经品尝到法的味道了，心安住，光明亮堂，心变化很大了，世间越来越远了。这个刚才的问题，如果学经典理论，如果真的明白的话，就会吓一跳的。能怎么能这么问呢？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深邃。这个修行的人呢，实修的人，在做禅修报告的时候，觉得很过瘾。那些拿经典理论来问的，就会淡而无味，就是自己去读吧，没有味道。一号，修行的真的很过瘾，很满意，那给你两个大拇指，并没有生气，并没有生气。不，二号压力很大了，哎呀，一号这个考试及格了，二号修行是透过这个观身为主，白天有时候会意念光明，有时候会念诵经文，固定形式一天一到3个小时，日常生活中 观身心的三法印，不停的能够观得到，而且能够观到心的一些运作过程，感觉心比以前有进步，修行对了吗？对的，去继续用功。依然还有一个观察的需要观察的点，别去呵护心静止不动，别当下这一刻你有呵护心静止，这个看得出来吗？这个心是不正常的，你现在心因为追求上进想要好，就会去呵护它，不需要呵护它，呵护要知道是有呵护，如果呵护的话就会憋闷，就会紧，就会沉重，因为自然的心正常的心它是没有重量感的，它是没有重量感的，这个就是真的活在当下，当下并不是那么长，就是一瞬间一瞬间的待着，然后没有重量感，是没有重量感，是很短暂的，不没有是不会说很多的，不会想太多的，是觉知。二号，你的修行不错，很好。必须要进一步的去观察的是，依然还有呵护心在，比呵护让它静止不动，只剩下一点点而已，慢慢的去观，不需要这个。就是继续不停的去修行下去，你自然会明白的。三号。固定形式修行和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看到说他进步了退步，控制不了，请求进一步的开示，进步了这个高兴要知道，退步了之后伤心也要知道，接下来就会知道进步了退步其实是平等的，一样的，生的就灭。四号，修行早晚修行，工作的时候就会利用短的时间来频繁的修行，这个观心这个很少，观身大部分是观身，经常有新的事情这个浮现，一个念头刚结束，另外一个紧随而来的，所以导致很容易迷失陷入妄念，即便是有念诵来帮忙，但是还不够，请求继续开示，有工作需要做的时候要去想的时候是阻止不了的，先回去想这个阻止不了，但是一旦去想了，他想到工作，假设想到工作，一旦想了之后升起烦恼习气，要及时的知道这个，在想工作了之后郁闷，哎，想不出来郁闷，这个烦恼习气，这个不是工作了，要及时的捕捉到，因此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去想，这个是阻止不了的，能够去想，但是想了之后升起烦恼习气的时候再去觉知，这个是对于那些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去想的人。你的训练不错，很好，去继续用功。那什么时候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思维的时候，然后去觉知身体，直接去观心，观不了，因为在工作去想很多的时候，心就会散乱，观心是很难的，先去观身，身体从来没有散乱过，一旦有力气了之后，又可以回去观心了。现在有在呵护心，能看得出来吗？呵护心，把表做表情给你看，这样子的，你别这么做，不用呵护它，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心有疑问，知道有疑问，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它是那个样子的，轻松的去觉知，别去呵护。五号，固定形式是观腹部升降，看到身心分离，最近增加了精行，感觉身体动，心觉知，看到升起的念头，日常生活中主要是以观身为主，觉知更快了。如果一旦想到修行，有时候也会有紧盯，觉得不停的修行，但是骨子里面依然还有贪， 身跟心分离了之后，有时候是如如不动的，请求进一步的开示。身跟心分离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刻意的分离，就会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分离不好。如果心这安住它是分离，这个是很好，并我们并没有分离，它是分离给我们看的。但是如果我们刻意分离，是这样子竖的，这样是这个不好。五号依然还有一些有还刻意的成分在，依然还有刻意在。但是起步的阶段先会有刻意，这是对的。能感觉到吗？现在你在呵护心静止不动，那就是这个地方是错的，不需要呵护它。我们要去观，是如实观，如其本来面目去观它，我们才能看到它的事实。看到了吗？心愉悦起来了，对，你这么去紧盯的，那是属于邪定。一旦我们放开心，那就能够愉悦起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追求这个，那个只是一个随赠品。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又开始把它收摄进来了。别把它收摄。好，六号，稍等一下。四号，现在你送心去看了，你并没有关心，你的心跑出去了。要及时的知道心移过去看了。好，六号。六号以前是观身体移动，但是现在改成观呼吸进出，吸气了之后，呼气了之后觉知更频繁了。日常生活中观根尘的接触，看到满，看到不满，看到生气，一直在生气。深夜打坐了之后睡着，所以就努力的这个起早一点，是为了做固定性用功，觉得自己依然缺乏色摩他。想觉得说自己观的跟自己的根器相应吗？可以的，继续用功，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样就会慢慢的自行的进步，慢慢的去用功，不错的。但是现在走神了，你意识到了吗？对，心走神了，要去觉知，不错，很好。能感觉到吗？心走神的时候，一旦知道心走神，自己的心就会醒过来。醒了之后，很快又会继续去走神，继续去发呆了，再去觉知，再觉知，再醒，再觉知，再醒，就是这样不停的进行。七号。工作和事务非常的繁重，修行没有像去年那么连续，有时候看到想呵护境界，但是依然每一天在修行，透过精行为主，这个有距离的旁观，这个觉知呼吸，感觉到升起的比较轻缓，层次的这个感觉，就好像从后面在看，有时候持续三个小时，一旦这个多多的去工作的时候，这个境界就消失，不知道说接下来应该怎么修行呢？你看到你把它抓，把它拉到后面，把它拉出来，这个是你刻意做出来的。一旦它掉出去了，它就很坏的，就会很坏，就会散乱。你要安住，必须要是自己安住，没有刻意的。如果你刻意把心拉着拽着，那是负担。要去修业处，心移动了，知道心移动了，知道它就会自行的安住起来。但如果你刻意去安它，这个就不行的，必须要训练，要慢慢的让它自己安，需要慢慢的训练，最后它自己安。一旦安，是因为它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不安，然后心的跑掉，常常的去知道，它这样就会安住起来，心就会很愉悦，就会觉知觉醒喜悦。而如果你只是抓着它，心就会是呆滞的，如如不动的。别去把心拿着。八号。在进行的时候觉知身体的移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觉知呼吸，打坐的时候紧随着去观心的这个移动，大部分都是跑去想去思维，有时候能够觉知，有时候看到这个身口意的背后 这个呈现背后呈现的是我看到这个我执，这个我见和慢心，看到的是真的看见还是属于心的造作？是真的看见了。一旦真的看见了，心就会清明亮堂光明，看起来很好办好，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修行，不期待结果，不着急，不停的用功，这样会自然好起来的。有不停的有觉性，现在你的心移开了吗？移去看，移去听，移去这个想，大部分都是往这三个频道去移。心移动的知道，心移动的知道，并没有说不准，不去打压。好，今天就到这里。